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
第41集。
第15章，魏征不想当忠臣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有资格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皇帝肯定不多，就算能找出几个，大半也都有争议。如果一定要找一个共识最多、争议最少的，那恐怕就非唐太宗李世民莫属了。但是即便李世民能当之无愧地获此殊荣，也并不表明他就是完美无瑕的。无论李世民如何天赋异禀、才智过人，他身上也难免会有一些人性的弱点。换句话说，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弱点，而是在于他有一个办法对治自己身上的弱点。这个办法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两个字，纳谏。纳谏这种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人都是爱面子的，没有谁喜欢被人批评，就算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愿意整天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更不要说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了，通常更听不进任何不和谐音。然而李世民偏偏就愿意听，不但愿意听，而且还对此求之若渴，甘之如饴。这并不是说李世民天生就是一个受虐狂，而是因为他深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之过，必戒忠臣。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勇愚。鉴于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李世民一直具有非常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认为，倘若当皇帝的都像隋炀帝那样好自矜夸、护短拒谏，那么结果就是人臣浅口，最终必然恶积祸盈，灭亡思及。所以早在贞观元年，李世民就一再对大臣们强调，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归谏。在李世民的极力倡导和鼓励下，贞观群臣见证成风，人人勇于进言。而其中对李世民影响最大、对贞观善政贡献最多、在历史上享有第一正臣之美誉的人，无疑就是魏征。魏征曾经有过一个奇怪的言论，他说他不想当忠臣。不想当忠臣，难道还想当奸臣？不，魏征说他想当一个良臣。贞观元年，当魏征在朝堂上公然说出这番话的时候，李世民大为诧异，忠臣和良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所谓良臣应该像季谢、高尧那样，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而所谓忠臣，只能像龙庞、比干那样，身受诸夷，君陷大恶，家国病丧，空有其名。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区别大了。李世民恍然大悟，深纳其言，当即赐给魏征500匹绢。魏征的这番言论乍一听很有颠覆性，其实只是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臣子的固然要对君主尽忠，但这种忠却不应该是愚忠，而是巧忠。也就是说，进谏并不是以一味蛮干、面折停征为美，而是要讲究力度、角度、限度，以君王乐于接受为前提，以刚柔相济、恰到好处、切实可行为美。菜根谭中有一句话说，攻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勿过高，当使其可从。魏征的境界有时候就颇能体现出这种中道的智慧。比如贞观二年，李世民曾经用一种颇为自得的口吻对大臣们说，人们都说天子至尊无上，所以无所忌惮，可朕就不是这个样子。朕总是上为皇天之监灵，下为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有恐上不合天意，下不服人望。李世民所说的固然是实情， 可像他这样自己说自己的好，未免就有点矜夸的味道，而且潜意识里也是希望博得群臣的赞美。这个时候魏征发话了，他说此诚治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魏征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赞美，实际上却是在针砭，因为他强调的是慎终如始这四个字，这等于是说陛下能这样子当然好，但是最好能够保持下去，假如不能持之以恒，现在高兴未免太早。李世民是个聪明人，当然不会听不出这层弦外之音，这样的境界可谓欲贬于褒，既挠到了皇帝的痒处，又点到了皇帝的痛处，实在是含蓄而巧妙。类似的对话在贞观五年还有一次，当时国内安定，天下丰人，东突厥又彻底平定，整个大唐帝国一片欣欣向荣。李世民又对侍臣说，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惜，然朕日甚一日，为惧不忠，故欲庶闻亲备见征也。这一次李世民的话就说得比较全面了，他一方面为自己取得了自古所惜的历史功绩而自豪，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戒慎恐惧之心。所以魏征就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魏征并不对这种天下大治的喜人行事歌功颂德，而是对皇帝居安思危的谨慎态度表示赞赏，这种发言显然比纯粹的附和之词高明许多。正是由于魏征的谏言往往既委婉又能击中要害，所以李世民才会评价说，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当然魏征的谏言并不都是这么委婉妩媚的，如果每次进谏都拐弯抹角，那最后就算不流于阿谀谄媚，也会变得庸庸碌碌。倘若如此，那魏征也绝不可能被李世民所倚重，更不可能以正臣之名享誉后世。所以该据理力争的时候，魏征也绝不含糊。史称魏征犯言苦谏的时候，或逢上怒甚，征神色不移，上亦为之忌微。意思是说，每当李世民被魏征的谏言刺激得怒不可遏的时候，魏征总是毫无惧色，李世民到最后也不得不收起帝王的威风，把自己的怒火强压下去。有两则小故事颇能说明李世民对魏征的这种忌惮之情。有一次魏征离京去祭扫祖墓，回来的时候听说皇帝打算去终南山游玩，连仪仗队和随从都已整装待发，可后来却无故取消了。魏征就问皇帝有没有这回事，李世民尴尬地笑着说，当初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怕你生气，只好作罢了。还有一次有人进献了一只漂亮的药鹰，李世民非常喜欢，就让它站在自己的手臂上，正在逗弄玩耍，忽然看见魏征走了进来，情急之下赶紧把药鹰塞进怀里。魏征其实早就看在了眼里，可他嘴上却不说，故意在奏事的时候把时间拖得很长。等到他告辞离去，药鹰早已活活闷死在李世民的怀里了。魏征平常的见证一般都会讲究方式方法，可要是碰到至关重要的大事，也会与太宗面折停征。魏征和李世民之间最激烈的一次言语交锋发生在贞观六年春天，当时的大唐王朝四海升平，国泰民安，所以满朝文武都一再劝请太宗前往泰山封禅，公卿百僚以天下太平，四夷宾服，亦确请封禅者，首尾相主。所谓封禅，是帝王祭告天地的一种大典。由于泰山是五岳之首，所以封禅大典都在泰山举行，于泰山设坛祭天曰封，于泰山南麓的梁父山辟基祭地曰禅。在古代中国，泰山封禅既是太平盛世的象征，也是帝王功业鼎盛的标志，但并不是所有帝王都有资格获此殊荣。在唐朝之前，只有秦始皇、汉武帝 还有东汉的光武帝等少数几个自认为建立了丰功伟业的帝王，才敢举行封禅大典。对此，李世民的内心当然也是满怀渴望。但是当百官劝请时，李世民一开始还是谦虚地推辞了一下。他说，诸位贤卿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世，但朕却不这么看。如果天下安定，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就算不封禅又有什么损失？昔日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难道以为文帝之贤不如始皇吗？况且即使是祭拜天地，又何必一定要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才算表达出对天地的崇敬呢？群臣都知道这只是皇帝的客套话，所以还是极力劝请。后来李世民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虽然表面上似乎有点勉强，可大家都知道其实皇帝心里还是很乐意的。就在皇帝和满朝文武其乐融融地探讨具体的行程安排和相关事宜的时候，魏征忽然表情严肃地站了出来，坚决表示反对。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